亲爱的天父以及救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我们众人来敬拜你，也仰望你。亲爱的父，你是众光之父，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你的话语也是如此，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你的话语有时候并不是那么按照我们的心里面的想法，但却可以在我们心里面成就极其妙的功效。我们也感谢亲爱的主耶稣，你是那起初之道，与神同在，你就是神。然而你却进入这个世界，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了奇妙的作用。我们也谢谢主圣灵，因为只有圣灵的工作可以使我们参透万事，也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继续的靠着神的恩典，信心活泼，力量加增。我们为今天所读的这一段故事要给我们的教训，恳求天父丰丰富富的赏赐下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小时候在上学的时候，被师长教导，教我们做人要做善良的人，要做好人。甚至于我记得小学大概三四年级开始的时候，学校甚至于有一些行动叫做日行什么一善。师长教我们要做好人，因为做好人不但能够造就社会，对别人有帮助，而且告诉我们做好人对自己怎么样有益处。好心一定有好报，而且讲很多的故事给我们这些孩子听。我不知道亚西米勒是否也是如此相信，我不晓得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的师长怎么教他，或许不但是这样子教育，连他所专注所做的事工，他一生所投入所做的事情，他是一个祭司，岂不更是加强这样子的信念吗？毕竟这位祭司在祭拜的时候，他心里面想到他所得到的启示，或者说他祖宗一直传下来的，就是天地万物有一位全能的神掌管一切，他不但全能，他是一位善良的神。亚西米勒似乎是相信做人要良善，所以当有一天大卫到他那里去，他发现大卫怎么一个人，好像并不是像以往那样带着随从，心里面觉得有点怪的时候，大卫跟他说，你不要多问，但是我需要食物，你有没有？他动了善良的心，说这里没有什么食物，但是有陈设饼已经撤下来的，你跟随你的那些男的是不是有很久没有亲近妇人，算是守洁净的人，我可以给你。大卫说很好，你这里有没有刀，有没有兵器？他说我这里哪有什么兵器呢，但是有一个你曾经打败那哥利亚用的刀，那个大卫说这刀最好，就拿走了。不知道隔了多久，有一天亚西米勒站在扫罗的面前被质问，当多一的刀刺进他的胸膛，砍在他的脖梁上的时候，你觉得他还能够相信好心一定有好报？他说我负责全家，城里面的祭司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情。当多益也到城里面去挪伯城中去杀人的时候，有多少人能够说好心一定有好报？相信这样的在那一刹那会惊讶。不但如此，圣经将这件事情毫不保留地记载下来，我觉得也很让人惊讶。因为圣经是神的话， 他是一个他某从某一个角度讲看是神对人说话启示有关罪恶的问题，启示有关人类罪恶的问题，启示要人心里面明白要归回良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记下来，谁还敢寻求良善？但这正就是神的话很奇妙很伟大的地方。我在想有关神的一切事情，当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很简单的加上一个字，把它加上去，就可以表达我们所讲的事情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讲神的能力，我们就说神能；我们讲神的本质，他的本性，他很独特的本性，我们就说神性；我们讲到神所做的事迹是一个奇特的事情，我们就说神迹。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有一天跟人家讲神的话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什么神话，你千万不要说神讲神话。因为我告诉你哈，上帝是从来不讲神话的。是谁讲神话？人讲神话，非常对，人讲神话。神话是人讲的，人可以把这些话讲得活神活现，绘声绘影，甚至于可以引发那些哇的那种赞叹的反应，甚至于可以把人引进带到那种好像那种某种梦幻的境界，可以提供某一种暂时的解脱的情怀。但神话最终是空洞的，是虚幻的。听完之后回到我们所活的世界，你发现那些神话一点帮助都没有。神主耶和华绝对不讲神话，因为神说话在神奇奇妙之前，他必须是绝对真实的，绝对可靠的，绝对确切的。所以实实在在的把这个事件放在我们的眼前，上帝是要求人良善。所以当大卫有难的时候求助于亚西米勒，这是一个美善的事情。这个事情美善到一个地步，到神的儿子出现他讲道的时候都曾经引用这个故事。所以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大卫的故事吗？美善到这样的地步，连耶稣都讲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美善的事情，上帝也必须让我们看到这个美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发生的，或者说我甚至要讲上帝更需要我们看见这个美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发生的。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这段故事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所以不但是在21章记载了亚西米勒帮助大卫的故事，紧接着22章就记载了亚西米勒善意帮助大卫的下场。不但如此，在21章的第七节在描述这个大卫跟亚西米勒之间的对话应对的时候，21章的第七节，我刚才请朝晖一开始就念的，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哎呀，有一个解经家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句子叫做 literary camera， 就是一种文学或者说用笔所制造成的一个镜头。也就是说在这个镜头，你如果读21章讲到大卫去来到亚西米勒之间两人之间应对的时候，突然之间假设是一个导演的话，在这个镜头照着这个大卫跟亚西米勒讲话的时候，突然这个镜头往后拉拉拉拉得远远的，你发现在两个人背景后面远远的有一个木廊子，有一个柱子，柱子后面站着一个人，怎么样，站在一个幽暗中的一个人，这镜头就这样一闪就过。但是如果这个导演技术拍得好的话，你这一看你就会说哦哦怎么样，大事不妙。 因为就在这一个美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亚西米勒在用善良的心对待大卫的时候，远远的一个柱子后面站着一个人影，他的名字叫做多益。在这个美好的事件正在进行的时候，神就要我们看见，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或许他只在幽暗的角落，或许只是在一个柱子后面，但是那个罪恶的那个种子是在那里。甚至于你非常诧异，这里面有一句话说，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的面前。这个人在耶和华的面前，在一个恨恶罪恶的神的面前，这个柱子后面站着一个黑暗的一个身影。为什么这样子？我用一个方式来解释一下。在教会结婚，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在若歌教会结婚的，不多。在教会结婚都有一个结婚的 policy， 需要婚前的辅导。我们这些做辅导的牧师或长老看到有一对男女愿意委身，这是一个可喜之事，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但是在婚前辅导的时候，你猜这些牧师或长老跟这对男女说些什么？哎呀，有没有说这对男女坐下来之后，我们就像大家在吃喜酒的时候一样，这牧师坐下来笑嘻嘻的看着说，哎呀，我一看你们就觉得你们是天作之缘，或者怎么样，郎才女貌，还有没有别的好字？百年好合，还有没有？我准看你们是白首偕老。不是，不是，不是讲这些，反倒是讲一些很严肃的话，甚至于可以说是不大讨喜的话。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对年轻的要结婚的男女高高兴兴的来辅导，头两三回辅导结束的时候，离开的时候，那个准新娘的眼睛都是水汪汪的，但是跟刚走进来的时候水汪汪不一样。刚走进来那个房间，你要跟我们谈的时候，那个水汪汪是，哎呀，转身看他的那个未婚夫，哇，那个水汪汪。50分钟后辅导还是水汪汪，我心里面挺不舒服的。但是感谢主，到最后的两三次，我后来有一次我终于就问了，我就问那个未婚夫，我说头几次辅导之后你们回去是不是心情很沉重？这一位年轻的弟兄，他也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女朋友水汪汪的原因，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哈，就说对呀，挺沉重的。为什么？因为婚姻的确是一件美事，但这个美善的事情所发生的环境更需要说清楚。我更需要很，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牧师，我就更需要让这一个这任何一对前进男女知道，他们所要计划的美事是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所发生的。我也是在想，所谓的婚前辅导或者说预备，跟有人婚后结婚之后夫妻所谓的辅导，我讲婚姻辅导，这就不能叫辅导，协谈，协谈。问题是协谈一点都不协调。好，我也是在讲这个婚前辅导就好像是防火，而婚后的这个协谈就像是什么救火。那我现在请问你们哈，你是喜欢防火还是救火？我问你，你喜欢防火还是救火？你自己回答。我自己是，我还是必须救火，但是有时候你知道这个火烧到一个地步救不了，连我自己头发都烧焦了，救不了的。哎呀，那个烧得直旺啊！我心里面就在想，要防止这些事情， 就是要在婚前的这个所谓的预备里面讲清楚。这就是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之时候神的话要让我们看到的一个良善一个怜悯人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世界里面发生的，是在一个充满的罪恶的世界发生的。有人可能会说，牧师啊，你用这个婚前预备来解释是可以了解的，因为牧师毕竟是一个人，他最多只是能够提出一些警告，提出一些可能潜在的危机。牧师是人，他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上帝是什么？全能的啊，上帝是有能力的啊，他怎么会不动手呢？罗伊站在那里，他为什么不就哒哒一下就把他脖子给他怎么样给卡了嘛，对不对？以利的两个儿子随便上线火，那个坛上就大火烧了，把以利两个人都烧了。上帝是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的，为什么不就哒哒一下就把他脖子卡了就没事了呢？为什么要在这一个美善的事情的发生？第二十一章第七节说，当时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干什么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些问题。当你的人生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说，主啊主啊，你干了什么了？你看到这些事情你干什么了？这是这个事件继续让我们看到的第二点。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但是罪恶是因人的私欲而在那里酝酿，在那里萌芽，在那里扩散，一直到最后毁灭的地步。罪恶，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但是罪恶是因为人的私欲才能够酝酿，继续的酝酿，继续的萌芽，继续的扩散，一直到最后毁灭的地步。所以在二十二章多益出现之前，第九节出现之前，在多益有机会讲话之前，扫罗跟他周围的众臣仆之间的应对，成为你我要看到明白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关键。二十二章第七节，扫罗说：“便雅悯人啊！”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们猜是什么意思？他接着说。他说：“便雅悯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他什么意思？他说：“便雅悯人啊，请问扫罗是哪里人？便雅悯人，也就是说，你如果把扫罗当年讲的话换到这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话，如果是优雅的一点，就是扫罗说：‘亲爱的乡亲父老子弟们。’”这是优雅一点的，土一点的，直接一点的，就是老祥啊，上海帮的老祥啊，就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各位啊，我们之间是有一些特殊的关系的，我们之间是有一些特殊的关系。接下去是什么？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意思也就是说，看看你们眼前已经得到的什么好处吧，老乡啊，看看你们眼前已经得到的好处吧。你觉得那个是另外一个是哪一个支派的？犹大的支派。你觉得他上任之后，我们会有这么多，你们会有这么多好处吗？这就是扫罗的意思。然后他没有停。第二十二章第八节，你们竟都结党害我，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他说他的儿子谋反，然后他说你们这些人也都谋反。他的儿子约拿单并没有谋反，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在二十二章第八节，他的意思也就是他先说你们都是我的乡亲父老子弟们，
看看你们得到的好处吧。接着他就说，他说我这个人呢，连我的儿子必要的时候我都可以跟他怎么样划清界限，必要的时候我连我的儿子都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我必须排除异己赶这个去掉的人。老乡啊，血比水浓，你们哪一个人能够被我的儿子跟我怎么样还亲呢？这就是扫罗的话的意思，表示他这种不是大义灭亲的胸怀，这叫什么？大逆灭亲的胸怀。换句话讲，他这几句简单的话就是诉诸众人的个人利益，站在你每一个站在那里的人的个人的利益，他触摸到每一个人的私欲，一方面是已经既得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可能杀身之祸。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众臣仆没有一个人讲话，没有一个人敢讲话，没有一个人愿意讲话，没有一个人愿意说我们没有要谋反，没有一个人愿意跟扫罗 disagree。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听到一个非常尖锐的声音，小人惶恐，然后就一个人冲到前面来，大王明鉴。谁冲到前面来了？多益。你们认为多益要跑到扫罗的面前要跑很远，还是跑很一下就跑到？你们认为跑多远？我认为是跑挺远的，因为这个大王旁边站的这个位置，越大的官越靠近，对不对？请问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是畜牧部部长。你认为畜牧部部长美国的畜牧部部长能够坐得离奥巴马多近？你认为多近？ Hillary 可以就坐在奥巴马旁边，畜牧部部长大概坐得很远。就这样子，本来是在柱子后面幽暗阴影之下的人，现在可以成为公堂公众之前闪光灯之下的明星。罪恶能够存在，能够酝酿，能够萌芽，能够扩散，能够发动到最后毁灭的地步，是因为人的私欲去允许他做这件事情，是因人的私欲。当时如果有一个人回答，多益是不是就不会挺身而出？当然呢，回答的人说不定会倒霉，一个人倒霉了，再有一个人回答，这一个外邦人，你听啊，扫罗他喊着说便雅悯人啊，现在跑出来的是哪一个人？是以东人，便雅悯人都不讲话，所以以东人才有资格讲话。便雅悯人都不说话，都沉默，所以才有一个小人惶恐的以东人可以从幽暗之下成为闪光灯下的明星。所以到了第十七节，扫罗叫他的臣仆去杀亚希米勒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动手，已经无法挽回了，没有动手也脱不了流人血的罪。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你我必须看这个世界罪恶的问题，以及这个罪恶的问题跟我们个人之间牵扯的关系，必须接受的事实。我跟美玲结婚到明年就是要30年了，我们结婚后5年生了第一个女儿之后，我们两个人才买了第一部的新车，因为在那之前是我的岳父送了一个旧车给我们，在我们离开德州的时候，我们买的第一部新车 是1986年买的，是一部 Toyota， 10,000美金再多一点零头就买下来了。因为我们看了一些报道说买车最好就是在月底快要结束月底的时候，而且要在礼拜六下午，车房这个车行5点关门，你3:30走进去，然后呢你就死咬着要的那个车要的价钱，然后他不要你就站起来走，马上那个 sales 就会让你杀价。果然哇，这些报道都是很可靠的，所以我们就10,000美金零头买了一部 Toyota Camry。 我们去买之前有一些报道说当年的 Toyota Camry 是一部宾士品质的车，但只卖宾士不到一半的价钱，所以我1986年就买了一个宾士品质的车就开。哎呀真的哎，开了14年。2000年的时候我们全家要去德国，那个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个年轻人，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年轻人有一些需要，所以我跟美玲我们想说我们到德国家里摆两个车，到时候回来之后都会坏了，就把这个车送给他吧，就送给他了。去年的12月，我在教会的停车场还看到这个车子，24年了。我像是一个小偷一样，我看到之后非常的惊喜，我说哎呀，我的宾士，我就过去那边，我就想从他窗子摇起来，我就想看，我就很好奇那个 mileage 到底多少了，但是我看不到。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你觉得有哪一个报道会说 Toyota 是宾士品质的车子？可能会说 Toyota 是 Daytona 500的那种品质，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你停不下来的，你在任何地方开车都像在 Daytona 开赛车一样开。1986年，10,000美金零1.0头买了一个宾士品质的车。到2008年的时候，丰田终于跻身于全世界第一大汽车公司，梦寐以求的目标，梦寐以求的这个愿望终于达到了。第二年2009年，是 Toyota 成立70年来首度亏损，而且赔的难听一点就是裤带都没了，赔了一大堆的钱。然后到了2010年，今年年初，事实上去年年底就出现了事情。为什么？为什么？有人说丰田倒霉了，因为美国经济不好，所以某个地方上受到一些悲歌。我这个我不懂，我不晓得美国跟日本之间是不是有这些政治的问题。但是据一个日本的专家，他是一个专门追踪丰田营业的一个专家，他是一个 business analyst。他在丰田2009年出事之后就开始写，他这样写，他说丰田在过去几年所有的员工，所有固定的所有的员工眼睛只看到公司的成功，只想成功，看不到失败。换句话讲，他说丰田的整个公司的 culture，整个公司的文化已经变成一个地步，是看不到错误的，或者拒绝看到承认错误的可能，造成一种瞒上欺下的文化，只知逢迎的好处，忘记有反对的必要。这是一个追踪丰田公司文化的人写的，这或许只是一个 business， 但是这是人世间人心里面人私欲里面共存的事情。所有的员工 只想到成功，只想到我只要配合着上司的事情做，
只知逢迎的好处，忘记有反对的必要。这是为什么多益可以挺身而出的机会。
罪恶在人的生命中实际的现象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实存当中，但罪恶是因我们的私欲而能够孕育、生长、扩散、发动。这是为什么保罗可以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写出这样子的话，他就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他讲到罪的一个事实，他讲到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实存，因为创世纪第三章发生的事情，所以就进入了这个世界。但是他没有停在这里，他又说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他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一个主动词。他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主动的犯了罪，这是每个人必须承认的责任。所以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就用另外一种 image 来表达，私欲既怀的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哎呀，我发现雅各，我不知道为什么路德那么不喜欢他，我发现他写这些东西用的一些笔法其实非常好的。他的意思就是告诉读的人，如果今天我们发现我们身上产生了某种罪恶的后果的时候，他雅各好像问说，哎，世界上有没有哪一个富人有一天突然之间就跟人家说，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能生出一个孩子来。有哪一个富人抱着一个孩子说，哎呀，我不晓得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可能的，十个月四十个礼拜在他的肚子里面既怀着胎就慢慢的生长成之后就生出来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无法否认的过程。这个故事若是到这里就让人心里面很沉重。你们没有参加婚前辅导，但是也还是要很沉重。但是神的话没有停在这里，他把这些事情清清楚楚的暴露在我们面前，但是神的话继续讲下去。这是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第三点就是上帝恩典的作为毕竟或者说终究要大过人类的罪恶。我想还有一点时间，我就岔开话题哈。刚才唱诗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就想到别的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们唱诗唱的第二个诗歌叫什么名字啊？恩典大过我罪。所以刚赵辉带的时候，赵辉你有没有打电话跟我说你今天讲到的内容是什么？没有哈。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我当时就想说，我说哎呀，上帝啊，你的圣灵实在是看重我们这个教会。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好久以前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特会，参加特会后突然之间有一个年轻的姐妹看到说，哎，你怎么在这里？我根本不认识她。我愣住，她，你不是洛克教会的詹牧师吗？我说是啊。她说，哎呀，你怎么会在这里呢？听说洛克教会是不注重圣灵，不准参加这种聚会的。我当时就在想，我当时就想说，耶稣可以跟多马说，你来摸我手上的钉痕，肋旁的这个什么枪伤。我怎么办呢？我说可是我站在这里啊。我就对着这一个自以为自己圣灵充满但是目露痴光的这位年轻女孩子，我就对她说，我在这里， so you're wrong。 我不知道哪一个教会可以称为教会，如果他不注重圣灵。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基督徒会这样子讲任何人的教会。 但是今天当我看到赵辉打出这个诗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呀，让人家批评我们没有关系，当我们是一个圣灵注重的教会。所以一个弟兄选的诗歌跟我要结束的这个点是一样的。我可以接受被人批评，只要圣灵继续注重我们这个教会。神的恩典作为终究大过人类的罪恶。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似乎结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至少回答了人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如果好心没有好报，如果善良招致的只是毁灭，世界上还有善良的可能吗？如果世界上没有善良的可能，我们活着是多么的多么的可怜。所以你看大卫的表现，当亚比亚他逃到那里之后，大卫的表现提供了一点点的答案。我觉得他非常的可贵的地方，我试着要读神所拣选的人可贵的地方，我觉得他是很可贵。第二十二节，他对亚比米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哎，你觉得这会不会很奇怪？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如果是你害人家别人来找你，你会不会这样讲？你大概就会说，哎呦，有这种事啊，哎呦，他在那里啊。大卫居然说，那日我看见多益在那里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哇，我觉得这非常不容易。他没有什么虚伪，然后他勇于承担这个后果。他说，你父全家的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但是我觉得大卫这个所谓的良善，在这个好像很黑暗的故事结束的时候，一点点的灯光只是一个影儿而已。就像希伯来书第十章，律法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虽然他提供了一点点答案，好像在这一个非常无望的情况之下，他还愿意承担某种责任。隔了一千多年之后，当耶稣出现的时候，罗马书保罗这样子描述他，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一个本物的真相出现之后，解决了我们心里面一切的挣扎。大卫他只能在一个悲剧之后承认，你父的全家的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他最多做的只是能够保全那摧残之后剩下的一些剩下的像亚比米他这样的人。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子，他为人的生命承担起责任，但是不是事后的弥补，乃是主动的承担。不但是主动的承担，而且没有任何的遗憾。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这样说，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父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到末日却叫他复活。解决了我们心里面的恐惧，解决了我们心里面的挣扎，也让我们看到一样事情，就是善良是有一个绝对的价值的。因为虽然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虽然罪恶是因为我们的私欲而孕育，而在那里萌芽，而在那里生长扩散，但是你我每一个人仍然是懂得善恶美丑白黑是非的区别的。 我要再讲一次，这个教会是圣灵注重的教会。因为我刚才打开周报的时候发现，哎呀，今天周报张凤基弟兄写的是善谈善良。你看到他前面第一段写什么没有？他说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说你是好人是干什么？是打你耳光。有人说这个人善良是说什么？那个人没用。可是你我心里面懂得分别善恶，懂得分别白黑，懂得分别美丑，所以耶稣的复活整个解决这件事情。善良不再只是一个短暂的梦想，我也不需要用好心一定有好报这种虚谎的这种话语来把善良作为一种功利主义的包装纸。我真正想要的是好报，所以我才假装好心。我不需要，善良毕竟是有绝对的价值，可以成为我们心中恒久的渴望与实质。不论这个世界怎么样的批判，就像罗马书第一章说的，神的义就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因为经上记着，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这世界上每一样事情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就连在你所拣选但已经弃绝的扫罗这个王的面前所发生人类丑陋黑暗的事情，你却把它这样子清楚的显露在我们的面前。因此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我们也可以放心，因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生命里所有的事情你都看见都算数。求主让你的义在我们这些已经蒙到福音好处的人身上能够显明出来。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